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专题。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标题是当原油做市商是怎样一种体验。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是米兰·克拉特卡，他在母国斯洛伐克完成数学分析硕士学位后，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初级教员，并还在建立金融数学硕士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个商业工作是在知名对冲基金城堡 Citadel 担任量化分析师，之后转任自营交易公司 TradeLink 的研究副主管。米兰接着在摩根士丹利、金刚狼交易公司和天狼星投资管理公司从事商品定价和交易工作。2006年，米兰被 Sun Trading LLC 任命为能源交易主管。2009年，他创立了自己的电子交易公司 Outhouse。2018年，米兰加入经济交易商 Aus Inc. 担任首席技术官。第一节，枯燥的交易。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我每天的交易是枯燥的，没有戏剧性的。我在能源市场做了近20年的专业做市商。交易所向我们支付津贴，并提供其他激励措施，以确保屏幕上总能看到买入价和卖出价，并确保总有人准备好在任意客户想交易时满足其需求。和所有活跃在原油市场上的人一样，做市商也需要赚钱。但与投机原油交易商不同的是，每个做市商的目标都是用非常简单稳定的方式赚钱。做市商是交易所纯粹的服务提供者，所以我们避免投机，尽可能的限制我们的风险。做市商不会对油价有什么看法，他们不是赌徒，他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彻底和迅速的对冲所有头寸来控制自己的风险敞口。因为我们不炒作油价，所以市场的走向与我们无关。毕竟如果你不承担定向风险，那么上升或下跌的感觉都一样。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在从事原油交易，但不知道做市商的存在。毕竟我们不影响价格，我们是市场中立的。但正是做市商为交易所的客户提供了流动性和有竞争力的定价。我们通过展示尽可能公平的价格来增加原油市场的价值，同时最小化我们的风险。第二节，布伦特原油的电子化报价起步。如果没有做市商，原油市场就不可能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 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交易大厅过渡到电子模式。这种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流动性，使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接触到布伦特和 WTI。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天气期货和期权做市商开始的。我所在的公司偏好参与天气市场，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想观察天气，你只需要获得高质量的天气预报。比如与原油市场不同的是，公司很难掌握天气如何发展的独有信息，至少我们当时是这样的。随后我开立了自己的公司，遇到了大卫·格恩 David Goen， 他问我是否可以为洲际交易所 ICE 的原油和天然气的电子报价提供帮助。早在2003年，洲际交易所本质上还是一个天然气交易所，但他们想要扩展到原油市场，因为他们认为正在建立的电子市场最终会在整个能源市场范围内成为主流。以布伦特原油的电子做市商起步并不容易。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筹集开始交易所需的资金。因为投资者通常希望在支持一名交易员之前看到该交易员有3年的盈利记录。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电子交易问世还没有3年。我们接触了大约80个潜在投资者，只有一个人感兴趣。他给了我们初始的$1,000,000，这真的只是一个开端，但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重要的交易业务。我们用于电子报价的技术也处于起步阶段。洲际交易所允许我们访问他们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但我们仍然使用 Excel 电子表格写入该界面并显示我们的价格。第三节，实时播报油价之路遭意外抵制。当我们实时播报布伦特原油价格时，发生了一些意外之事。洲际交易所开始向客户推广这项布伦特原油电子交易的新功能，广大投资者开始看到我们的报价。就在那时，我开始收到骚扰信息。经过删减的版本是这样的：嘿，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那些人对我们将价格显示在屏幕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感到愤怒。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 场内交易员显然不希望电子市场取得成功并取代他们，因此他们进行了抵制，这导致我们无法让人们在屏幕上与我们交易。我的报价单位是5手5000桶， 伦敦国际原油交易所上市前六个月的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有5-10美分的差价，但几乎没有成交。没有人愿意与我们交易，尤其是场内交易员，即使场内价格是通过我们的电子价格进行。假设买入价是8，卖出价是9，但即使我报出11的买入价，他们也不会卖给我，因为场内交易员不希望电子交易兴起。这种情况发生过数百次。显然，这对我们的业务毫无帮助。因为如果不交易，那就赚不到钱。作为一个做市商，我们必须进行买入和卖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卖出的机会。当你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时，你希望交易，但我们几乎没有实现交易。我有一个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我们预期的交易量至少是屏幕上看到的5倍。最终，流动性缺乏导致了我们的失败，我们最终把钱还给了最初投资者。我意识到我自己无法成功，部分原因是我没有足够的资金。我合作伙伴的母亲去世了，我父亲也在几周内去世，所以我们决定退出这一行。不过不久之后，我加入了一家很有前途的高频交易公司 HFT， 这家公司对大宗商品很感兴趣。第四节，做市商成功秘诀，纳秒级别的响应。布伦特原油做市商的经历显然很艰难，但它最终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后来加入了另一家公司。随着电子交易的发展，我们成为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远月期货合约最大的参与者之一。我们也对洲际交易所 API 有了深入的了解，帮助调试了他们的接口，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做市商要想成功，必须做对很多事情。在这里，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速度、成本和经验。速度对做市商至关重要。你必须速度快，你处理信息的速度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快。如果你分析信息的速度比你的竞争对手慢，那么你就会面临风险，或者你可能无利可图。拥有信息是一项关键的有价值的资产，如果你能迅速处理这些信息，那么你就比花更长时间处理这些信息的竞争对手更有价值。速度是必要的，但本身并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如果技术配置正确，那可以在5纳秒内对市场条件做出响应，但如果应对方式错误，那么就会面临损失。另一个成功的条件是，成本必须低于支出。通常情况下，当做市商提供流动性时，会显示一个出价，当有人接受做市商的出价时，做市商会去对冲这笔订单。这给会出现一笔价差头寸，最终还需要平仓。这意味着做市商的每一次双向交易业务都会产生4笔交易。因此，做市商的固定成本是4笔交易的费用。从本质上讲，做市商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价差必须足够大，使之能够覆盖4笔交易成本，同时留下一些利润。假设做市商必须支付$1的交易费用，那么可以创建一个公式来计算报价的紧密度。交易所必须确保向做市商收取的费用低于做市商期望的买卖价差的1/4，否则做市将不是一项可持续的业务。第五节，信息优势至关重要。信息是最重要的商品，你至少需要拥有和竞争对手一样多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倾向于避开近月合约交易。流动性是更大了，但我没有优势，因为我的知识比任何人都少。作为做市商，我们无法获得原油现货市场的任何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在现货市场上没有优势。例如，我们总是避免为迪拜商业交易所 DME 的阿曼近月原油合约报价，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实物知识，并且不想再为那些拥有大量人手计算油轮、存储水平等的公司报价和交易时遇到麻烦。我们的优势在于知道如何为远月原油期货合约定价，无论是阿曼、布伦特还是 WTI。你可以分析远期曲线及其移动方式，这在未来几个月通常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尤为有效。通过曲线建模和有限的风险，我们可以提供流动性，然后进行对冲。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当洲际交易所以电子方式列出近月布伦特原油合约时，我们可以增加交易量，因为我们有技术和速度。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不是过度的风险。我见过有人试图赚快钱，但我坚持尽可能安全地提供流动性。如果你想做投机者，你可以买彩票。但如果你想长期持续地进行交易，那么你就需要在知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做市商必须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为了快速处理信息，你需要有正确的技术，但你也需要有相关基础知识。你必须要有能让你增值的经验。 毕竟速度只是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第一次在屏幕上为布伦特原油做事时，有好几次我希望自己能回到一家拥有一切资源的大银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有限的资金和当时的限制条件下尽力做到最好。回顾布伦特原油的历程，我们肯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市场最终赶上我们。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我们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开发的知识和信息最终得到了回报。交易员故事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第三篇内容预告。不在乎欧佩克做什么，不关心基本面的信息，交易决定都是基于技术分析，这样的交易员有利可图吗？交易员故事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大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文章。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可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